好，我们今天信息的题目，大家看到海报上是哈，代价原来是恩典啊，句号也好，问号也好，或者是惊叹号也好啊，代价原来是恩典。好，我们好不好一起先读一下经文？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9章57到62节，我们一起来。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啊，这是神的话语。那今天我们来到这个房间里边的每一位哈，无论你是这个访问，或者是来读书，或者是来这个工作啊，是什么专业也好，什么职业也好，我想可能我们从小到大，哪怕是最小的小朋友，一定也都经历过面试了。对不对？不同场合的，特别香港，我们说香港也挺卷的，幼儿园就开始就有面试哈。我们可能都经过很多的学校的也好，公司的也好，那不同的面试，有的你会觉得可能比较好说话一点，有的你会觉得那个淘汰的压力，你一进场就能感觉出那个淘汰的压力哈。或者你今天不好彩，遇到那个 HR 比较这个比较难搞，是不是？比较好像问的问题比较刁难你哈。那我们家那个女儿，那个妞妞，小的时候第一次小学的时候，她有一次要转校，尝试着想去转校，然后就面试带她去这个笔试，然后这个口试一通忙活，然后最后让家长也进去，因为我是第一次带孩子，我不知道这个香港的学校，家长也要面试的啊。然后其实当时我就是穿个拖鞋，穿个短裤，压根儿没想到我自己也能进去，我以为就是陪太子读书的嘛，对吧？我在外边坐着就好了。哎，结果这个进去之后又英语跟我一通提问，因为他那个面试那个学校里边英语的要求比较高。哎呀，后来我出来之后觉得咱们家孩子弱就弱在这个当爹的身上了，最后那学校也没去啊。后来很好，就跟哥哥一个学校，哎，我们也很开心。哥哥早上两个人可以一起上学，也挺好的啊。那今天这段经文为什么提到这个面试这些话题？你有没有感觉是有点像面试的感觉？三个学生好像读神学院一样，院长就是耶稣呗，对不对？哎，三个人都走路跟耶稣走在一起，发生这个对话。所以如果他们压根儿没想来读，没想跟随耶稣，也不会跟他一起同行，一起走路，对不对？哎，然后一起走，相当于他们的名单怎么样，都进了那个候选的池子里面了啊，都是可能被录，可能被录，但没最终确定，好像是说最后一关。最后一关，这个读神学院，当然院长亲自出马啊，跟耶稣来面试。你发现这个院长啊，耶稣这个院长好像一点都不愁招生的压力，有没有人报我的课没所谓啊，而且也没有募款的压力，因为学生就要交学费的嘛，对不对？哎，来读书要交学费，耶稣好像没有这个压力啊，没有这个压力。这个，而且他的学校好像也不是说你交钱就给你入学资格的那种学校。他的回答，这三个学生他的回答，你有没有觉得他好像甚至你细品他那个话在劝退，好像这个学生你考虑清楚啊，好像在劝退，并不是我们好像这个哎，赶紧说进来报名吧，赶紧招生吧哈。你看，比如说你说第一个人嘛，第一个人说，这个哎，好像表态一样，哎，耶稣，你无论去哪儿，我都跟从你啊，我都来跟从你。哎，结果耶稣这个回答，你感觉一下这个味道，好像说年轻人不要冲动啊，是不是？回家想清楚，冲动容易犯错误，对不对？现在这个国内这个就业形势啊，对吧？好像年轻人至少是好像20%吧，是不是？好像也有人说更高就不通报了，20到40%的这个失业率都有可能的啊。那你跟着我，你现在来读神学院，毕业了我们这儿不包分配，没有窝，没有洞，现成的给你去填这个空去，是不是？你自己要想好，除非你愿意吃苦，跟着我枕头的地方都没有，风餐露宿，你没有想清楚，你以为我包分配，家里面有矿给你，我没有的啊，你想清楚。那一扭头看到另外一个学生，然后 跟他说，哎，你也来报名吗？哎，你跟我走吧，你如果你也是来报名的，你跟着我走好了。这个学生耶稣一邀请他，把他里面的真实的状况给吓出来了。我真的要收我吗？啊，我爸葬礼还没办呢，让我回去先跟我老爸把他这个啊葬礼风风光光，我尽孝啊，我们把他办完，容我把这事儿办完，我再来跟随你吧。啊，这个理由耶稣很难拒绝的，是不是？哎，这个很有极致，这个学生想到了一个很好的理由啊，很好的理由。然后第三个同学一看这个形势有点猛，是不是？啊，然后赶紧跟耶稣说，我除非我不读啊，像我们这个我的这个侄女前两天刚好去读研究生啊，去不同的学校面试，就除非我不读这个专业，我读导师我就选你了，我就跟定你这个导师了，但是能不能稍微缓一下呢？啊，容我先回去跟我的亲戚朋友道个别好不好？啊，回家人道个别。哎，好像这个提的理由，哎，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也都在人情世故当中。那这些人无论他们是送葬也好，他们还是告别也好，好像搞得耶稣好像挺残忍，会不会给老爸送葬都不行啊，给亲戚朋友这个道个别都不行，是不是？好像搞得挺残忍。那耶稣这个意思是说，你们如果现在自己还没想明白，还没想清楚，是不是？那你留在原地就好了，你相亲相爱一家人就好了，你不用说撇家带口的要跟着我在这读书了，是不是？哎，不用漂洋过海的过来跟我读书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好像不担心这个招生问题，而是劝每个人想好要不要付这个代价啊，跟着我来读要不要付这个代价，跟随耶稣要不要付这个代价。我们觉得耶稣会不会比我们想象的有点严厉，好像是我们遇到了比较挑战人的 HR 面试那种感觉，有没有？我们本来我们跟随了都，我本来可能这三个人以为觉得我跟耶稣同行了就已经，是不是应该得到夸奖啊？是不是啊？你们三个跟我走了一路，是不是啊？啊，结果哎，耶稣让他们搞清楚，结果耶稣一问，好像试出他们里面真实的想法了。其实第一个人，我觉得最容易理解的是第一个人的状况，会不会？第一个人的状况可能我感觉最容易理解，因为我们可能都遇到过那种就是嘴巴就是很喜欢先说的啊，这个比较快热型的，哎，嘴巴先表态，然后先给承诺啊，耶稣无论你哪里去我都跟着你啊，我都跟随你啊，这个承诺很快。哎，但是你发现耶稣不是销售总监，对不对？他也不搞传销，我们基督教信仰不是说拉一个人进来就有提成的，对吧？不是搞传销，搞传销搞销售的你会趁着人的热情上来赶紧把他拉进来，先签了单再说，对不对？哎，先签了单再说。但是耶稣反而怎么样？耶稣的话里话外是反而提醒他要三思，要想清楚，你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没有？跟随耶稣跟犹太的拉比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跟老师跟那个拉比是什么，就有点像我们中国的那个学徒制，就你住到老师家里面的，比如你去药铺，哎，当学徒，或者你去木匠，哎，你是住到老师家里面。那耶稣他跟这个犹太人的拉比不一样，我家里不提供住宿啊，我自己都没房子啊，这个没有房子给你住，狐狸有洞，天空的鸟有窝，但是耶稣却没有枕头的地方。那耶稣这个意思我们不需要很夸张说耶稣身如分文，因为不是，我们看到四福音有很多奉献给他们传福音的，对不对？有五饼二鱼小朋友还给他呢，所以不需要夸张说身如分文，但是的确怎么样，居无定所，因为各处传道嘛，这个大家可以理解，各处传道，所以是这个四处奔波居无定所的来服侍。耶稣要求那你们跟着我也要这样啊，我的学生没有固定课堂教学的，一路跟我旅行教学啊，我们边走边学，走到哪儿学到哪儿，然后马上遇到一个病人就案例啊，现场实际 MBA 案例教学啊，你看耶稣全都是这样教学的，哎，都是这样来带学生的，和那种四平八稳的要设备的这个要固定场所的，哎，好像很不一样啊，很不一样。那耶稣让跟随他的人这样跟随，其实就是让他们舍己，做好准备去舍己，就是没有在家里面躺平的日子了啊，不是在家里面泡个茶弄几个小菜吃吃，对不对？而是和耶稣要一起居无定所，去漂泊，去传道，风餐露宿可以讲 我们在特别是马可福音里面经常提到耶稣非常忙碌的行动，对不对？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啊，然后拉上门徒去野外休息一下，确实是很忙碌。这点耶稣提醒的并不夸张，门徒也要基本上要想清楚。所以我觉得第一个人被劝退还可以理解啊，还比较容易理解这种情形。但第二个开始就觉得好像耶稣是不是有点太严格了，因为第二个人的理由你很难拒绝，是不是？容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然后耶稣回答很酷啊，有点像现在这个00后挑战职场的回答方法，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吧啊，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好像不太近人情，会不会啊？但其实我想我们琢磨一下就知道，耶稣不是，因为犹太律法实际里面也说要孝敬父母，所以耶稣绝对不会是说孩子连参加父亲的葬礼都不允许。那耶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犹太人当时的文化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点点。犹太人当时的那种殡葬礼仪是说，亲人去世啊，忌日很快啊，死之后马上就会举行葬礼，那个叫第一个葬礼。他们有两个葬礼，第一个葬礼就在家族的这个墓地，那个墓穴挖进去了，那个一般都是他们的山里面，那个像耶稣被埋葬那个墓穴嘛，哎，山上有个洞啊。然后埋进去之后怎么样？这个如果是自己的父母呢，这个孩子就一年啊，就是哀哭哀悼一整年。其实我们华人也有这个，我们叫什么守孝，对不对？我们好像还更的什么三年是吧，我们守孝三年啊。这犹太人是一年，这一年你是也别去唱 K 了，也别打游戏了啊，所有游戏都不能，所有娱乐都不能做，也不要去聚餐了啊，这个社交活动都不参加了，就在家里边待着，等到一年之后尸体腐烂啊，尸体腐烂，然后他们干嘛？那个山上那个洞嘛，墓洞嘛，墓穴嘛，进去把那个骨头捡到一个石头做的一个像小箱子里边啊，就有点像石头的棺材，但是是比较小的一个石头箱子里面，他家族的祖先的骨头都在里面捡进去，这个叫第二次葬礼，叫捡骨礼啊，把那个骨头捡进去，这个时候就是一年之后了，你的孩子们才恢复正常生活，结束了一个哀悼，我们说华人守孝啊，结束了这个一年的时间啊，这是犹太人当时耶稣的时候的这个殡葬的一个礼仪啊。那这个对话我们前面说了，他们走路的时候，这个人一开始就是跟着耶稣走路的时候发生的对话来面试的，所以我们推测不太可能是他老爸昨天刚去世，因为犹太人的习惯是嘛，第二天就马上埋葬，应该不是这样的情形。推测比较容易可能发生的是，可能是在那一年期间啊，他爸爸已经去世了，然后他预计说这个等到这个第二次葬礼捡骨礼的时候，我帮我爸爸处理好这些事情，我再来跟随你啊，我再来跟随你。可是如果他按习俗搞完，耶稣在世上服侍一共多长时间？一共就三年半呢，你这等你都搞完大半年小半年至少过去了，对不对？你再找耶稣的背影，你背影你都找不到了，不知道走到哪儿去了，你那时候再想跟随耶稣，人都找不见了，对不对？哎，人都找不见了。所以啊，耶稣才挑战他去想清楚，好像我们习惯的那个台词一样，对吧？曾经怎么样，我们搞清楚哈，曾经有过一个宝贵的机会摆在我的面前，是不是？但是我没有珍惜，等到我失去后才后悔莫及啊，我们都很习惯那个，很熟悉那个台词了。尘世间最痛苦的莫过如此啊！曾经有机会摆在你面前呢，啊，曾经有机会摆在你面前，啊。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啊，这个学者们都是把每一种可能都给我们列清楚。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也不是这种捡骨礼，跟葬礼压根儿没关系，而是什么？就是这个学生他不想入学，这句话呢说，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就是犹太人当时的，哎，有学者去考证，一种习惯的风俗的一种习惯说法。如果说翻译成今天的话是什么呢？我爸妈就我一个孩子啊，我不能离家太远，我得在老家工作呀，我得给他们养老啊。有点像我们中国人说，父母在，我不好远游啊。啊，容我回去把他们，那什么时候发生没谱的事呢？猴年马月，这个我们祈愿父母长命百岁，对不对？这个就没谱了，是不是啊？没头的那个事儿。所以如果是这个按学者这个理解的话，考证的话，那这个学生的推脱更彻底，对不对？ 基本上这个也不可能是一年之内搞定了。如果是两次葬礼是一年之内会搞定的事，这个就更没谱的事了，更加不可能来入学了啊。那我们刚才提到了耶稣带门徒总共就三年半啊，你守孝一年，在这个养老若干年，显然这样的学生诚意我们说不足，对不对？哎，跟随耶稣的诚意不足，那就面试就结束了啊，面试就结束了。耶稣的确我们看到不回避，的确在跟人发出挑战啊，但耶稣并不是和犹太人的葬礼也好，养老的习俗孝顺呢、孝道，我们华人讲并不是跟这个作对啊，好像我们破四旧封建文化习俗，或者是说我们这个酒吧里面的摇滚青年愤世嫉俗，耶稣不搞这个啊，没有意思，并不针对这些啊，并不针对这些。但是当一个人来面试的时候，他能够想到一个这么正确的理由，因为你跟随耶稣就应该预期你已经想好了，现在耶稣跟你面试的时候，你马上想出一个这么正确的脱身的理由，那耶稣绝对不会勉强你的，绝对会让你得到你想要的，你要什么就得什么。所以耶稣完全顺着他的话说，你去吧，死人埋葬死人，你去吧，进入文化和环境为你设计好的情节吧。但是最终你也要预期，你也要想到，很可能一个灵性上已经死亡的人去埋葬了一个肉体上已经死亡的人，这可能是你要面临的情况。拒绝跟随耶稣，灵性上一个死亡的人去埋葬一个在肉体上死亡的家人啊，你想好要承受这样的代价吗？我们总是想跟随耶稣我要付很大代价呀，哎，我们很少去想不跟随耶稣可能不付什么那样的代价呢？你这个是可以承受的吗？最终所有的家人错失了灵魂得救啊，获得永生的机会被错失掉了。所以耶稣这个时候是在提醒，不要让必死的肉体影响我们和永恒的连接。而且很可能我们自己是我们这个家族第一个信的人呐，借着我们家族可能都被带进这个恩典祝福当中了。那但是现在有可能是一个灵性上拒绝耶稣的人回去埋葬一个肉体上死亡的人，这是真的是对我爱的家人最好的祝福吗？我们要去思想清楚。那如果我们顺着文化啊，顺着当时犹太人或者我们今天华人 OK 顺着环境文化的要求，没有人会说你什么，可能别人还旁边给你点赞呢啊，也没准。但是很少有人想过啊，我们要付上的代价，不跟随拒绝耶稣要付上的代价啊。那第三个人，我们觉得好像这个哎，表态了说我可以跟随，但是却提了一个条件啊，第三个学生提了一个条件，我跟从你，但啊，我们知道最怕这个但出来，对吧？但就是条件了，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长亭外，对吧？古道边，道个别，我们现代人吃顿饭啊，很简单的事，吃顿饭的事嘛。为什么耶稣就不允许呢？好像为什么耶稣会又给一句很 shock 的话，很严厉的话？手扶离乡后看的人，你就不配进神的国，很严厉，是不是？不配，就是说不合用，说白了不录你了。你想跟着我读神学院，不给你这个资格，你想读，你不配。不录取你，为什么耶稣就这么严厉？是不是管得太细了？人家只是跟亲戚朋友道个别，是不是？翻过来，换一个角度，怎么想？这个人因为这么一件小事儿，就拒绝了跟随耶稣。把这个事情反过来看，啊，比如今天啊，一个什么，就是个很牛的人要见你。不行，我先送我孩子上幼儿园，我10点，你10点这个什么这个特首要见我，不行，我没空，我必须先送我女儿上幼儿园，你让你老婆送不行吗？我们会做这样的选择吗？如果你真的看重这个约会，看重这个邀请，一个人竟然会因为这么一件跟亲戚朋友吃个饭这么个事儿，拒绝耶稣跟他发出的邀请。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不知道我们活在怎样的光景里面，我们以为我们在风景区度假，会不会所以吃个饭明天再跟随你没所谓的事，床底下可能就有吞吃人的怪兽啊，外面街角就有吞吃人的陷阱，对不对？多少家庭多少关系已经处在岌岌可危之中了， 我们还以为那个事情可以缓一缓，哎，吃餐饭没关系，有什么事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哎，我们去搞一搞就好了。我们以为耶稣给我们承诺的是每周30小时的课堂教学，10小时的毕业批改，毕业作业的论文的批改。我们忘记了耶稣这个时候邀请他们来入学，耶稣最终要给他们什么？耶稣要把自己的生命给他们，耶稣要在十字架上为他们，为这些学生，为今天我们献上他全部的生命。但是他说，我要回去跟亲人朋友先烧个烤，先告个别先，然后容我先回去。耶稣容我，我们现代人最喜欢宽容，对不对？这都不容我吗？容我，我再来跟随你。耶稣白白要赐给我们他的生命，所以他要求我们把和他的关系摆在第一位，过分吗？今天你想，你要为一个人，我要为你摆上我的生命，但他说，缓一缓好不好？我先跟朋友吃个饭，我再接受你的爱，好不好？我们心里会怎么想？你会觉得好过分呢？你会这样想吗？你会觉得耶稣很过分吗？而是怎么样？你会不会讲，哇，你这个人思路太奇葩了，这个第三个人你思路有点奇葩吧，好像是你得了诺贝尔奖一样，瑞典王室都给你打电话了，说机票都他们付，你来领奖吧。但你说不行，我在拼多多订了一单，今天必须我在家里面等着签收这个快递。只有一个条件，这个事情会发生，你压根儿不信恶搞这个电话，我怎么可能得诺贝尔奖呢？恶搞我，你根本不信耶稣会这样来爱我们，你才会这样拒绝，因为要回家，容我先道个别，拒绝这件事儿，会不会？只有这一种可能，你们不真的相信啊，好像这三个学生都不太入流，但是我们中国人有智慧，怎么说？三人行，是吧？必有我师啊！哎，好，妹妹说的好，哎，都知道啊。三人行，必有我师，我们一定能够学到东西啊。耶稣这个经文里面，很多时候并不是为了我们看低一些人的啊，讽刺一些人，一定有我们能够 relate 到自己学习的东西。刚才我们把经文从头到尾啊捋了一遍，那这三个人其实对应着我们很容易发生的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我们为未来忧虑。混得不好的话，跟着耶稣连枕头的地方都没了，枕头的地方都没了呀，啊，担心这个。第二个，我们被过去已死的事物人事物所羁绊，让我回家先埋葬死人吧，死去亲人，对吧？哎，被过去已经死掉的羁绊，不能踏到新的境界里面啊。第三个，被仍然在延续的人脉人际关系牵扯束缚，我回去道个别吧，我们以后还得混呢，对吧？今天不见抬头不见低头见呢，对吧？处理好关系有什么错呢？是不是？哎，大家喜欢我也没什么坏处，干嘛搞得这么决绝，连个招呼都不跟人家打，是吧？人脉留着以后有用啊，服侍主也可以用的，是不是？我们给自己的想法总是有很多理由的哈。当我们跟随主想要迈进，准备迈进人生新的境界的时候，很可能会遭遇这三种情况，拦着我们，让我们进不去，对吧？我们把这三种情况视为怎么样？我们跟随耶稣可能有的或有损失，啊，我们搞财务以前啊，本科我学财务的，有个词儿或有损失，不是一定有，但我们预估 这可能会发生，我们接受，啊，甚至我们怎么样？预提坏账准备，我们把可能有的风险，我们都先记到我们账上了。跟耶稣就是肯定会亏的啊，我们准备好了，啊，这我们当作是跟随主的一个代价。啊，这个这个情况我们可以再考虑一下哈。我们觉得这是代价，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人和人交往谈到代价就这个话就不太好谈了，是不是？就好像说朋友，我们几个人聊聊天吧，聊到借钱了就聊不下去了，是不是？我要付代价，聊到借钱了，你说啊？那我们换一个情形，三马，今天三马找你借钱，马云还有谁？马化腾。还有谁？马斯克，三马找你借钱啊？你会不会开心死了？这三个人显然不缺钱，他如果找你借钱，相当于他给你一个投资机会，是不是？他给你一个投资机会，那个投资回报你不知道有多少啊！ 因为 我把存折上所有的钱我都借给他，是不是？哎，我一点也不担心坏账啊，对不对？今天神找我们借钱，神会找我们借钱吗？神让我们付代价是什么意思？要跟我们借钱吗？神会欠我们吗呢？他拥有什么？他的名，他的荣耀是什么？今天他找我们，让我们为他付代价，为创造宇宙的这个神 付一点代价，他会怎么回应我们呢？这位神会怎么回应我们呢？就好像不一定恰当哈，就我自己的一个体会，我小的时候，我们那个小家伙有一天洗了一个苹果给我，开不开心？因为还小的时候，不像现在，现在没这时候了，青春期就不理你了。洗个苹果给你，哎，爸爸爸，吃个苹果，我恨不得把一冰箱的冰激凌都给他，因为我知道他最喜欢冰激凌嘛，对吧？啊，你想想，哦，不一定恰当的例子，总之就是。神找机会啊，然后我们给了神一个东西，神会怎么回应我们，表达他对我们这种喜爱呢？啊，表达他对我们这种喜欢，是不是？我们可能每一个我们觉得为主付的代价，翻过来都是神给我们一个投资机会，投资回报率我们不知道高的无比无比的啊，那个年回报率不知道多少了哈。在主里面，每个神允许我们为他付代价的机会，都是投资的机会啊，都是积攒财宝在天上的机会，不是很多人都有的，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的啊。我们轻易的就拒绝掉了这三个同学，是不是？轻易的就拒绝掉了哈。那我们讲很空的道理也没有意思哈，我们就一个一个看这三个代价，他怎么吃恩典的。就是是不是一个话术？我们说代价的原来是恩典，是一个话术吗？我们还是具体的看一看这三个代价怎么就是恩典。我们第一个啊，第一个人子，耶稣直接回答说：“你枕头的地方没有啊，跟随我，我就没有枕头的地方。”那针对的是什么？对未来的担忧集中在哪儿？枕头就家庭，犹太人家庭就是休息枕头的地方。因为耶稣是单身嘛，对吧？啊，所以这个对未来的担忧，主要的是落脚点在说，我可能要抛家弃子啊，我就没有办法服侍我地上的家人了。那我们看耶稣的例子就知道了，犹太人的男子是16到24是适婚年龄啊，16到24是适婚年龄。耶稣是完全成年，30岁才离开家传道，他是他们家的老大，相当于他作为兄长承担了家庭供养家庭生计的责任。那因为耶稣他的父亲在他12岁之后就没有再出场过，在圣经里面，所以传统认为他的父亲那个时候应该可能已经离世了，所以他作为长兄其实帮助妈妈 handle 了整个家庭，弟弟妹妹们都带大了，他已经30岁了，这个时候他进入父神给他的呼召啊，开始服侍，他尽了他作为孩子对家庭的一个责任，他自己选择没有成家啊，没有自己选择啊来服侍。那在以往教会的历史上，在环境很苛刻的时候，神的确呼召了很多老一辈的传道人放下家庭，放下家庭，的确有的，甚至怎么样？因为环境逼迫，压力太大，甚至要承受家人逼迫，啊，孩子、妻子啊什么，哎，家人给他的压力，让他妥协。啊，很多老一辈的传道人为主付上了这样的代价。那我们在今天的环境，在今天的文化里面，魔鬼常常的工作好像换招了，今天常常是攻击我们的家庭，我们想要守住家庭，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不行，要拆散我们啊，要搞很多这种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而且我们整个社会，我们对家庭也好，对亲子教育，对信仰传承，我们都有了更多的了解啊，都有了更多的了解，这个重要性我们也更多的了解。今天我们跟随耶稣，我想没有枕头的这个地方提醒我们是什么啊？不是不允许我们结婚或者让我们抛弃小家为大家，而是告诉我们，你在家里面也不是你翘二郎腿的地方，家里面也不是你就是枕头的地方了，你在家里面你仍然是做一个服侍者，你不是把家甩出去，我顾我的事业，那你跟世上的人有什么区别？你一样是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只是以前你的自我价值在职场，现在在教会，对吧？你只是换了一个这个，对吧？你还是追求自己被很多人，哇，你好棒，你好棒。那跟随耶稣，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提醒我们的是，我们的家也不是我们 完全放松自己的地方。要不然我们常常怎么样，外面学得很快就有模有样了，做各种信仰的事情，但是怎么样，外面是信徒，回到家里是暴徒啊。回到家里边，这个哎，生命的光景就暴露出来，哎，暴露出来，我们在家里面就懈怠了，就懈怠了。而且我们恰恰是家里面最能试验出我们有没有活出神儿女的这个新的身份啊。我们在家里面要付的代价甚至是更大的，那个挑战是每一天每一天，家里人跟你说话最直接最真实啊，每一天是给我们最真实的挑战。而且那个家里面是脱离那个罪的咒诅，耶稣给我们是这样让我们脱离那个真实的罪的缠累，是在家里面试验我们，敲打我们，让我们活出那个真正的身份。而不然的话，我们以为可以在家里面枕头高枕无忧，你孩子离开信仰分分钟的事，对吗？哎，现在他可能还跟着你去教会，但是上大学我们看到教会里面上大学离开信仰的孩子非常多，已经成为一种现象了，可以讲啊，很让人忧心的一种现象。所以代际征战是非常要警醒的事情，没有任何地方是我们可以枕头的地方啊，不是我们不顾家，而是我们用神的道带我们的家人一起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啊，来到更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那第二个例子，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的道。这是神在，我们以为是代价，对吗？但是换个角度，这是神在释放我们，会不会？神允许我们和过去告别，和老我告别，让我的老我死掉，让我的老我死掉。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也没有什么道理好讲啊，我也没有什么道理好讲，我就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个体会啊，个人的一个体会。我自己信主是因为我前妻啊生病去世啊，2007年的时候啊，他生病去世，我因为这个信主的。他在这个确诊癌症前半年啊，这个受洗啊，信主受洗。然后我们结婚一年之后，他那个癌症复发啊，而且是那个比较凶险的肝转移啊，医生说中位生存期6到8个月的时间。当时我还不信主啊，接触过基督教，在那个什么西方什么文学故事啊，还有什么那个英文的阅读理解里面，有时候看到圣经里面的故事啊，就觉得这个坦率讲有点扯啊，当时觉得这怎么会这。他的道德教训我都接受，但是觉得这个情节，哎，这个玛利亚怀孕，这个就或者是一下子就哎，好像像变戏法一样，就觉得挑战我们那个理性的那个思维，觉得不明白。但是在我的前妻的身上，我真实看到这个信仰可以帮助他面对死亡，可以给他力量。道理你讲什么道理 ？OK， 但是这个力量是真的。我们的电影电视里看过没有看过满嘴道理的人一到现实里边崩溃掉了，你们见多了对不对？我这个道理我不懂，我甚至心里面还笑话这个道理，但是他靠了这个道理他可以活出尊严，活出力量来啊。我们那时候很多朋友来看我们，经常在病房门口说，哎呀刘洋，我不知道进去说什么话合适，说什么话不合适啊。我说没关系，你谢谢你过来。然后他们在病房里面出来之后常常跟我说我不知道我怎么安慰他，但是出来之后我觉得我被安慰了啊！我进了病房之后我觉得我被安慰了。那这样的一个过程让我真实的感受到信仰的力量。那他复发大概一年多之后，那他去世，我们在那个广州的那个基督教墓园举办那个葬礼，就是那个广州大道那个一直往北那个太和那一直往北啊，一直往北，那个我们从广州的朋友就知道了啊。当时是一个那个女牧师，我记得很清楚，带着我们围着那个墓地嘛，那个在一个山坡上，然后围着那个墓地啊，唱了两首歌，这个唱了什么？说实话，我完全不记得了，但是我就记着那个女牧师的脸非常严肃，我一直记得那个表情。然后她是打了一个白的那个像圣公会那种白领结，这个细节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记着啊。然后这个唱完之后，我们就把那个骨灰那个罐放进去，然后我就把那个戒指摘下来也放进去，然后把土撒在上面，然后把那个 把那个花摆在旁边啊。预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忽然有了一个视角，我觉得我能够更超脱的看这件事了。我就是站在那个坟墓外面的那个人，我好像有一个视角，我站在那个坟墓外面，我正埋葬躺在坟墓里边那个死去的人。我的那个老我，2007年以前到2007年11月3号那个我，站在那个墓地旁边，他在埋葬那个他爱过的那个人，他也伤害过他。神说，让死人埋葬他的死人吧，任凭那个已经死掉的老我埋葬那个已经死去的人，他们彼此拥有对方，他们现在一起死去了，他们现在一起死去了。耶稣基督用死亡牧养我们，释放我们两个人，怎么释放的？让我的老我彻底破产了，我知道靠自己不行，我的老我彻底不破产了。我那么骄傲的人，以为自己很坚强，很聪明，很有智慧，读了很多书，但是在死亡面前我崩掉了。我还没有这个弱女子，没有躺在病床上这个人有力量，我不明白的道理却可以给他生命的力量，我看着这个力量，我想抓到，但是我抓不到，我信不下去，所以我得不到这个力量。现在我的老我彻底死掉了，破产了，新生命，我里面新生命的可能被释放出来，可以脱离老我的辖制，一直走到今天。他呢，他的灵脱离了衰残的肉体的辖制。哥林多怎么说？保罗怎么说？肉体一天一天毁坏，我们灵一天比一天更新，可是跟不上啊，肉体真的毁坏，灵一天一天更新，神让我们脱离了，不必再被那个一天一天衰残的肉体缠累了，让我们的灵可以脱离，可以被释放，可以被释放，可以与神来同在，就像神给他的应许一样，你不属于这里，你只是路过这里啊。我抱着那个骨灰罐，我放在里面，我觉得骨灰罐就像一个句号一样，像一个句号，会不会啊？很像一个句号，但是我心里面觉得不甘心，这一切不应该就这么结束在这里了。无论你的爱、你的愧疚、你的伤害、你的遗憾，不应该就结束在这个圆圆的罐子里面了。他的灵不可能就在这儿结束了，他的灵不在这里，他的灵在另一个空间。无论我们中国人说在天上，还是我们信仰里面说他与耶稣基督同在，总之不可能这是他生命的句号。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了，他允许我们去哀悼我们已经死去的生命，已经逝去的岁月，新生命告别过去之后才有可能重新出发。我想我们所有人都活着，我们所有人都活，我们觉得死得了人今天都活着，甚至就在我们这个当中，我们都活着，与我们同在，我们在一起，我们曾经生的死的，我们都活在神的面前，只是我们现在，我们每一个坐在这个房间里面的，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了，好不好？不再为自己活了，我们以前为自己活过，就那么回事，对不对？有什么呀？我堕落过，对不对？犯罪过，骄傲过，站在台上过，有什么呀？死一次就够了，会不会还要再死一次吗？太痛苦了，对不对？我不要再死一次了，我今天就脱离这死亡的辖制了，从今以后我就为主活，死亡不再能够恐吓我，我不怕了，我不再怕了，耶稣已经死过了又活过来，对吗？成为我的力量。这是我跟随主的代价吗？这是我跟随主的代价吗？我亏了吗？是因为我信了主，我后来跟随主了，所以我就遇到了这样的不好的事情了吗？哇，神你好不公平，为什么？不是，因为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生老病死，不要把这个栽到神的身上，对不对？每个人你信什么你都会遇到生老病死的呀，对不对？哎，而是但是怎么样，这位神却可以让我们脱离罪疚， 脱离恐惧，看到真正有价值的生命里面的东西。在今生的某一个瞬间，我不能说常常，我没有这个悟性，在某一个瞬间怎么样，让我们被来自永恒的那个光好像被照到一下，被闪到一下眼睛，被那个意义浇灌到一下，我们嘴唇被润了一点点，眼睛亮了一点点，我们灵里面才真正有平安，才能够享受我们当下的生活。要不然我们就是极大的焦虑惶恐，然后装作很享受当下，很卷又不敢表现出自己很卷，对不对？我们都在这样搞，这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我们得到这样的礼物，我们才能够走出悲伤，告别过去。这时候过去才能画一个句号，开始新的生命，新的生活。直到我3年之后遇到神影，我们一起开始服侍，一起要打我们接下来生命当中要打的征战，要得的奖赏。那第三段，第三个故事，第三个学生啊，这三个学生刚才提到了，容我先告个别，对不对？耶稣好像又是很严厉啊，扶着篱往后看的人不能进啊，这个是不是损失呢？是不是代价呢？我们知道，离地的时候你往后看就很容易跑偏，对不对？最容易就是跑偏啊。那圣经里面最著名的不该回头看却回头看的例子，创世纪罗德呗，对吧？最著名的就是不该回头，这个回头了，结果怎么样？神当时要毁灭那个，哎，对了，罪大恶极的那个这个索多玛，提前告诉他了，哎，你别回头看啊，你往前跑就好了。我们看在灾难大片有没有看过？灾难大片有说不要回头，往前跑，对不对？哎，一回头你耽误时间嘛。结果他忍不住，哎，回头变成一个岩柱，对吧？变成个岩柱，啊，那今天跟随耶稣的门徒，神要我们干嘛？去到生活里面。做光做盐，不是做盐柱，对吧？是做光做盐。你立个柱子干嘛呢？让人家评掉你吗？纪念你吗？是不是？所以怀旧，你往经常往后看，怀旧很浪漫好像，但是你会不会觉得是有点真实的生活过的人，你这怀旧会不会是有点奢侈的一件事啊？我们信的不是轮回，你要知道，经常往回看，我们信的，我们这个信仰信的不是轮回，不是说似曾相识，人面桃花，哎，还似曾相识，是不是？哎，又遇到个人和当年那个有点像，不要再去纠缠不清了，不要用审美消解我们里面对生活该负的责任，我们为自己选择该负上的责任。我们的信仰是什么？线性的，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直接，刷刷刷，一直往前走，这就是我们的信仰。你觉得不够审美，你信一个会转圈的好了。我们信仰就是这样的，所以怎么样？所以怀旧怀不起啊，错过了你的现在，你的未来，你输不起啊，是不是？不容错过呀，你的现在，你的未来，你允许自己错过吗？你错过一站又一站呢，是不是？不，生活不是回转寿司啊。不是转一圈刚才没错过的那个，哎，又转回了，可以再夹一下这碟，是不是？哎，不是回转寿司啊，忘记背后，所以保罗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心里边有垃圾有包袱，甩到耶稣那儿，甩给他来解决。我们放手，所有我们放手的，最终我们都会在终点遇到。你要信他，信耶稣，在终点会遇到。他没有告诉你轮回，给你一个很容易接受的，我转还会再遇到，没有。但是你只要肯真的为他放手，在终点那个报答，那个相遇都会回来，在终点啊。所以我们不要被什么，不要被仍在延续的，第三个学生提醒我们啊，不要被仍在延续的过去的这个人际关系束缚。这种人际关系通常是依附于我们在地上的身份，我是谁的儿子，我是谁的这个老板，我是谁的雇员，我是谁的什么什么朋友，哎，这些是我们在地上的身份。但是我们放手是信耶稣呼召我们，是活出我们里面，我们是神的儿女的那个身份，这个身份是最重要的，不被地上那个身份迷失了，不被牵绊了。所以我们学习放下那些东西，放手交托，甚至有的时候怎么样，地上那个关系我们本来也处理不好，在一块互相折磨，又不肯放手啊，又不肯放手。我们中国人这种关系常常体会到，对不对？啊，结果最后怎么样？你一生活的没有独处过，啊，然后怎么样？也没有办法学会真正负责，全都混在一起，也没有办法学会珍惜，也没有办法学会原谅， 一锅炖，全都炖在锅里面了。该长大的时候没长大，该放手的时候没放手，该告别的时候没告别，真正思念也不可能。你都没告过别，你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思念，所以就炖在一起了啊。所以我们想约瑟的故事，他被卖到埃及，好惨，根本没空跟老爸跟他的弟弟便雅悯告别，对不对？完全被强行切断了啊，很痛的，人以为或很悲情啊，这个很悲剧的啊。但是神怎么样？就是让他完全脱离他地上的关系，因为地上的关系已经被罪污染了，他家里边已经什么样子了？你想想，亲哥哥能把他卖了？亲哥哥跟老爸的是吧？对吧？啊，这个少儿不宜，我们不说了啊，就这被罪污染成这个很麻烦了，这些事情都。神把他从这个染缸一样的原生家庭里面完全带出来，带到埃及啊，在那边伤口被医治啊，被愈合，重新感受到啊，感受到这个生命成长成熟的这个每一步神的这个带领哈，神与他同在，让他得众人的喜欢，然后他才能够回过头来祝福他的家人。回过头来祝福他的家人，对不对？哎，我们看看那些啊，我们看看那些地上的那些身份啊，很多时候没有办法断舍离，不是因为我们真的爱他们，因为我们不敢承担分开的责任，因为以前没爱好，我们里面那个愧疚也不敢跟他分开，很多时候就是混在里面，不清爽。为什么不清爽？没有找到外援，因为我知道自己搞不定，我就不掀盖子了，混在里面了。现在知道神能帮我，让我们敢于做一个了断，敢于把它清理开，因为神会帮助我们，神会帮助我们成长的，对不对？哎，神让我们得自由了，他让万事都发生，只要我们爱神，我们就可以在当中得益处啊！这是我们的生命成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像彼得说的一样，这是生命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所以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他啊。那马可福音里面提到啊，马可福音里面提到寡妇有两个小钱，对吧？哎，去圣殿里面奉献，把养生的钱就两个小钱都投到那个奉献箱里。他相当于他就是什么？他在把他，我们说养老保险吗？还是什么？把所有的命都赌在神的信实上面，都赌在神的信实上面了，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一个。我说我们这个道或许可以在新普京那个什么娱乐城讲，我们今天那个一个赌局是什么？我们不是把寡妇一样赌两个小钱，我们好像在这个台面上，这就是那个新普京那个牌桌啊，每个牌我们看到背面都写着自由、成功啊，这个家庭幸福啊，什么美满啊，这个东西啊，财富等等，我们以为这是跟随神可能要付的代价，牌面上都这样写的啊，背面这样写的。然后开牌了，荷官开牌了，我们啪翻开，后面全都写着恩典，每个我们以为付的代价，翻开了都是恩典，都是神给我们，就像这三个人一样，他们以为付的代价，翻过来开牌了都是恩典。最后你发现一点，无论你抓到手里这副牌有多烂，你只要肯交在耶稣的手里，你都可以成为人生的赢家。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哈。